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72岁时，我因信称义，
信佛30多年后归真神，
恍然大悟的信仰之旅，
再次受伤中要不要饶恕，
真受洗意味着什么。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72岁时，我因信称义。作者吴家鹤。回顾自己的一生，若果要讲最蒙福、最值得感恩的一件事，不是健康长寿，亦都不是世上的平安，而是我在晚年得以认识耶稣基督，因信祂而受洗，归入祂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气，亦都是我心灵得自由、得盼望的根源。在信主之前，我走了72年的无神之路。我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深信人定胜天，人生靠自己，习惯用理性解释一切，不相信有上帝，亦都不觉得自己需要信仰。我以为只是认真生活，努力工作，人生就圆满。对信耶稣这件事，尽管我连福音的内容都不了解，就很骄傲地拒绝一切。然而回今回头看，我才知道那个属灵瞎眼和光眼。正如罗马书那样说，没有二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罗马书3:10-11，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寻求上帝的人，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却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直到72岁那一年，我遇见教会的林牧师，加上圣灵温柔的感动，我才开始接触福音。当我第一次认真听讲道、读圣经的时候，我的心渐渐被开启。我开始明白，人生真正的问题就是没有认识那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上帝。罗马书带我一步一步地看见自己的光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23，这句话震撼了我。原来罪不只是做坏事，更是我们从心里面抵挡上帝、否认上帝、抢夺祂该得的荣耀。这样的认知令到我开始真实地面对自己，承认自己不可以靠行为称义，可以靠理性得救。当我继续地读，又看到罗马书一节令我感动的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个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基督的爱不是等我变好了才爱我，而是在我仍叛逆、无知、拒绝祂的时候，祂就已经为我舍命。这样是一种过去无法理解的爱，无条件、牺牲、主动的爱。73岁那年，我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从那日起，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是旧人改良，而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信主之后，我成日研读圣经，其中对我帮助很大的就是罗马书。这卷书不仅令到我认识罪和恩典，更加让我看见救恩的完整图画。一，因信称义，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和。罗马书5:1， 这一节的经文令我明白，我今日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而是因为我信耶稣，是他的义归在我这个不配的人身上，令到我从被定罪的罪人成为蒙恩的义人。二，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这节经文我反复读了好多次。作为一个年事已高，过去又否认上帝的人，我深知道自己的不配，但因主基督的宝血，我在上帝面前已经不再被定罪。这是何等大的释放和恩典啊！三，圣灵内住，成圣的引导与安慰。罗马书第八章还令到我认识到，信主之后，我们不是靠自己去挣扎，而是有圣灵在我里面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年纪大了，成日都力不从心，但是我知道圣灵在我里面赐下力量、平安和盼望，不是靠自己的坚持，而是靠圣灵带领我一步一步活出新生命。四，上帝的爱永不分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这些话成为了我晚年最深的安慰。即使我身体渐渐衰老，记忆渐渐模糊，我知道有一样永远不变的，就是基督的爱。没有任何的事会令到我和他隔绝。罗马书令到我明白，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一次性的得救经历，而是一生的更新过程。从因信称义，到靠圣灵成圣，再到将来得荣耀，上帝一步步带领我走过信心之路。在神学上，我确信福音真理是坚固的根基，不靠感觉，不靠行为，而是全然因信。在灵修上，我学习每日生活中依靠圣灵的带领，承认自己的软弱，信服上帝的旨意。我信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深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可靠的决定。我愿意将这份见证留给我屋企人、后代和亲友们，留给亲爱的读者们。无论你现在几岁，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只要你愿意回转归向上帝，他一定接纳你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愿意认罪悔改、信靠他的人预备的。我今年八十七岁，但是我在主里面有永生的盼望。我一心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我知道我属于基督，将来要同他永远同在。愿你们都得住这份福音的喜乐和平安。愿一切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那位拯救我、更新我、赐我新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我相信你的爱从不舍弃不更改，我相信在主里永生门为我打开，承认你是耶稣基督，罪已被你遮盖，一切旧事变成新的了，你救赎我人生似海，这世界在变改，皆因我们认识主的爱，愿信望爱永居于心内，这世界在变改，像云彩见证主的爱，明白你对我的爱，感恩满载。这世界在变改，皆因我们认识主的爱，愿信望爱永居于心内。这世界变得可爱，像云彩见证主的爱，明白你对我的爱，感恩满载。
信佛三十多年后归真神，作者惠梅。中学毕业后，我就踏入社会工作。那时的我不讲得话有理想，更讲不上方向，只是日复一日地应付生活。父母长期病患需要照顾，我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来回奔波，心力交瘁，却又无从倾诉。各种失意和无助，成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涌上心头。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和朋友接触了佛教。起初，我以为自己终于捉到一条可以依靠的绳索。诵经、修行，让我觉得至少还可以做些事。不知不觉中，三十几年过去了，回头一望，却发现自己其实是在一种自以为清醒的状态中，浑浑噩噩地走过了大半生。当时的我还颇为自豪，觉得凡事靠自己，不求人，不靠人，只要不断诵经，问题总会迎刃而解。这段日子，家人从未放弃我，他们劝我信主耶稣，读圣经，为我祷告。只是那时的我一句都听不入耳，心里面充满抗拒，亦充满质疑，有时甚至因为信仰问题争论到不欢而散。我成日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现在生活得好好，信仰自由，大家各信各，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逼我呢？在我心里面，其实早已经有一套对基督信仰的判断。我觉得他们所信的那位主似乎并不慈悲，不信他就要落地狱，这样的讲法令我无法接受。我心想，小孩子做错事不是应该是大人的责任吗？再说，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人赎罪，那是好像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咯。既然明知耶稣会复活，又何来伟大可言呢？从小的家庭教育教我做个有用的好人，我一生不偷不抢不害人，怎会是罪人呢？亚当夏娃吃什么果子又关我什么事呢？ 这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成为了我拒绝基督信仰的理由。直到2019年，香港经历社会运动，每日打开报纸和电视，眼前尽是令人心惊痛心的画面。人性的黑暗，社会的混乱，仿佛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是非黑白被彻底颠倒，我的心里面充满疑惑和不安。紧接而来的新冠疫情更令人措手不及。我们被逼困在家，同恐惧未知为伴。那种感觉真是好似世界正是一步一步走向尽头。亦都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不如去买一本圣经来看看。这个念头来得很突然，却异常清晰。我将圣经带回家，一切转变正是从翻开那本书开始。其实我的细妹一早就送过圣经给我，只是一直被我尘封在家的角落，从来未揭开来看过。这次我面对那本厚厚的圣经，一时不知道由哪里开始读起，索性揭到目录，跟自己说不如就由启示录开始吧，看看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罪恶混乱。好多地方我看不明白，但经文却不断触动我的心。启示录22:7写着，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类似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出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22:7，那些重复出现的提醒仿佛在这里对我讲说话。跟着我又读到创世纪，读到上帝怎样在6日之内创造天地。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再敷衍信仰问题了，是时候认真寻找真理，在信仰上作出一个负责任的选择。就在这个时候，妹妹介绍我参加网上查经班，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从圣经中认识上帝更多。这本我曾经拒绝的人生之书，慢慢显出它的深度和完整。好多我多年来反复提出的疑问，竟然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回应。我这才明白，原来上帝并非我想象中那么冷酷无情。他以极大的慈悲差派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被钉十字架为人赎罪，并且耐心地给时间机会人，呼唤人回转，直到今日仍然不放弃寻找每一只迷失的羊。我读圣经才真正认识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30多年，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最后亲身走上十字架。那种撕裂生命的痛楚，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更令我震撼的是，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仍然为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向天父上帝祈求饶恕，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真爱。2020年我决志信主， 那种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好似是心里面多年来背负的重担终于被放下。有人问我，你信佛三十几年，现在又改信耶稣，是不是人云亦云呢？你没有主见的吗？我并不觉得被冒犯，反而很坦然地回答，我很遗憾现在才察觉到自己搭错车，走错路几十年。既然知道方向错了，难道还要硬着头皮不下车，继续错下去吗？顺住之后，我慢慢明白，人是软弱的，是受造之物，很多事情并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唯有谦卑地将生命交托在上帝手中，心里面才有真正的盼望和出路。我亦都开始认真读圣经，学习认识上帝的心意，亦都更加真实地认识自己。透过线上聚会，我遇见了有爱心的牧者，在耐心的教导和陪伴中，我越来越体会到有上帝同在的生活是一种踏实而安稳的幸福。我又学习祷告，将心里面的事向上帝倾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公立医院门口人满为患，我们一家五口相继确诊，只能够在屋企隔离。我祷告求上帝的帮助。后来望翻转头，那段日子处处都有祂的保守。我们不是同时冧低，而是轮流感染。丈夫能够暂住在工作的医院，减少交叉感染。个仔、新抱和他们的细路，以及我相隔几日确诊。等屋企始终有人有体力照顾细路。细路只是轻微咳嗽、流鼻水，很快恢复。虽然大人病得辛苦，亦都有后遗症，但在治疗和调养中始终平安度过。这一切令我深深体会到，健康和平安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恩典。信佛三十几年，我回头反复思考，先发现那套教义更多停留在修行和求应验上，却没办法回应生命深层的困惑，亦都没办法给到人真正的盼望。疫情之后，我开始回教会，参加团契，唱诗歌，听传道人解经。回望走过的路，我心中只有感恩。纵然我曾经行错方向，远离上帝，甚至冒犯祂，祂却没有放弃我，一直忍耐等待我回转。在这里，我恳求主赦免我以往一切无知的罪，感恩主的恩典和爱。往后的日子，我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更深地认识祂，亲近祂，亦都盼望透过自己的经历，等更多人知道这位真神真实慈爱，并且仍然在寻找每一位愿意回应祂的人。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这样说道： 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恍然大悟的信仰之旅，作者白河。我小时开始呢，就跟着爸爸妈妈回教会参加主日学做崇拜啦。大约在12岁的时候，我同一班同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一起洗礼。那时我对信仰其实都不太清楚，只是知道耶稣爱我，为我钉十字架而死，我需要相信他就会做一个好的孩子。不过这样缺乏根基的信仰，很快脆就开始受到动摇。我慢慢地去想很多人生的问题，譬如人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上帝是真的，定抑或是我们人自己想象出来的？我对于圣经也都产生很多的疑问，而这些一大堆的问题是找不到答案。累积到后来，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是信上帝，我是不是还是一个基督徒呢？我呢都曾经将这些问题问教会的领导人，但是都得不到什么答案。他们甚至叫我不要想那么多。于是我心里面呢就有一种暗地里的骄傲，我觉得自己比人家想得多，想得深。当然我脑子里面这些疑问的存在，确实使得我始终不能够真正的相信上帝。就在那个时候，我屋企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变故。爸爸的建筑生意突然间失败，他被他的合伙人和一位教会的长老骗走了所有的投资，使得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后来舅父在美国拿得了公民的身份，即刻我们一家人就办移民的手续，准备移民。爸爸本来是事业有成，出入都有人接送，生活是非常好的。但来到美国之后，什么都要由零开始。而为了维持生活，爸爸妈妈就接手经营一间家庭式的餐厅。他们是完全没有经验，日忙夜忙，好辛苦。而我们做仔女的也都会帮手清洁啦、打扫啊，这样一家人我们是咬住牙关来去度过那段日子。不过很得意，有时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往往都逼住我们再一次去想想人生的意义。我感到很空虚，心里面有一种无法填满的饥渴。后来我转了学校，就去到洛杉矶读书，又重新回到教会。我的房东呢是一个基督徒来的，而我就跟他的女儿同一间房住。有一天他就参加了一个大型的聚会，我没去。他回来之后，我很随便地问他今天讲了些什么。他就说讲的是创世纪中分别善恶树的信息。我立刻就觉得很有兴趣，因为这个就是我一直都想不通的问题之一。其实那时我都不会期待有什么答案的，因为直至到那时为止都没有人能够真正去回答我很多信仰的问题。不过呢，我想都没想过，他只是很简单地解释了一阵，我就茅塞顿开。我一直以为这些是很艰辛不能够解决到的问题，哇，我没想过呢竟然是有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呢都令到我心服口服。那天我整个人呢呆了这样坐在张凳上，心情很耐都不能够平静。忽然之间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面响起，声音是这么说： 你想住用你自己有限的头脑去了解这一位无限的上帝啊？这句说话呢好像闪电一样咁击中了我。我即刻跪起来向上帝认罪，主啊，我太骄傲了。我终于明白，原来找不到答案不一定是没有答案，而是我真的懂得太少东西了。答案一直都在圣经那里，而只是我自己实在太骄傲又蠢，所以才不明白。真的啊，人其实真的很有限的，没办法完全去理解我们这位无限的上帝。当我看到上帝创造万有的大能，看到耶稣甘愿在十字架的大爱，又看到耶稣在死里面复活的真实，我知道这位上帝是值得我去相信，更加是配得我将生命交托给他，求他去带领我。奇妙的是，由那天开始，我心里面那种纠缠不休的问题好像 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了。我甚至都不想起来我以前是被这些这么多的问题而搞到我整个人都很困惑。我开始不再怀疑上帝了，因为我知道他是真的。我第二天去上学的时候，我高个头望下个天空一片蓝色，路旁那里有些细花好像在那里对我微笑，整个的世界变得好靓啊，好像在那里为我的新生命而庆祝一样。圣经在箴言三章五至七节是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是啊，我内心其实真的曾经充满过很多苦毒和懊恼的感受，特别是很憎那个假冒伪善的教会长老，因为他握走了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整个的家庭陷入了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但后来我也慢慢明白，教会中传道人又或者信徒的跌倒，其实不等于是说上帝不存在的，更加是不等于上帝是失败的，反而呢是令我看到我们人心里面的罪的影响和顽固，和我们对上帝的叛逆和虚伪。没错，我和我的家人呢虽然因为这样而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上帝从未要求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某一些人的身上，我们的信心是应该指向神自己。如果因为人的败坏就否定上帝的话，这样我们就好像斩脚趾被沙虫一样，反而会失去了真正生命的福。感谢上帝拣选了我，还将我迷惘当中带回到他的面前。这么多年来，我真实地经历了认罪、悔改和重生的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中信粤行除了可读文字之外，现隆重推出结合普通话和粤语的可读、可看、可听的三合一电子翻译期刊中信医行，同时还能够和你进行 AI 的互动。欢迎你浏览网址 ebook.ccmusa.org。 ebook.ccmusa.org， 欢迎你转发和推荐，感谢你对中信的支持，愿上帝赐你平安。
再次受伤中要不要饶恕？晓君信箱。亲爱的晓君，我是婚后好几年成为基督徒，但是没想到丈夫有了外遇，令我痛彻心扉，无法饶恕。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为我恒切地祷告近半年的时间，圣灵感动我选择了饶恕，生活走向平静。就在我以为事已过去，可以安稳度日的时候，没想到几年后他再次出轨。我不知道怎么办，是选择再次饶恕还是放手。我痛不欲生，不知道今后和孩子怎么办。我日日在这里祷告，也都日日在痛苦里面，你能够给一些指点吗？谢谢，一位心碎的人。亲爱的心碎的人，读完你的信，我心里面感到一阵沉重的痛惜。你的婚姻路实在不容易，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你本来是一心一意地想守护这个家，但是没想到接连地遭遇了丈夫两次外遇的沉重打击。很多年前，当他第一次背叛的时候，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常人难以想象，但是你选择靠着主耶稣和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以极大的属灵勇气地跨越愤怒，顺服了主耶稣的教导，用饶恕修补了破碎。参考马太福音18章22节。你原本以为那一次的退让和包容能够换来后半生的安稳，然而这个第二次的背叛是在你结好的伤疤上面再次撒盐。你问是选择再次饶恕定抑或放手？这个不单止是你的困惑，亦都是很多在类似破碎关系里面挣扎的人最深处的呐喊。我非常希望能够用基督的爱来扶持你、陪伴你、帮助你，在你在祂慈爱的话语里面重新地找回平静和智慧，好叫你在迷惘里面看清楚前方应该走的路。饶恕是心灵的释放，不妨在祷告里面先安静下来，谦卑地反思自己，在这一段漫长的关系里面，我是不是亦有需要被调整的地方。这种反思不是为了定罪自己，而是求主让你看清楚婚姻破裂的深层原因。如果你在婚姻里面亦都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求上帝光照你先改变自己。这样你是不是需要饶恕对方？饶恕不是维持现状或者无底线地忍让，而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是你决定不再让对方的过犯成为你生命的锁链，让你的灵魂不再被恨意和愤怒灼伤。饶恕不等于纵容，你可以选择免除他的债，但是不代表要让他继续地无底线透支你的生命。你要明白，饶恕是放过自己，但不是仅靠饶恕就可以改变一个心如铁石的人。如果你选择再次饶恕，不代表你必须立刻地敞开双臂接纳一个正处于背叛而且毫无悔意的人，前提是对方的悔改并且重建信任。面对放手时的心灵挣扎，如果对方仍然是不悔改， 而且继续咁伤害你，并且决意要离开你。这个时候放手并非是你对婚姻的背叛，而是对残酷现实的承接。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哥林多前书7:15。当对方的心已经完全不在这段盟约里面，而且公然地破坏盟约的方式逼你就范的时候，你不需要背负守不住婚姻这个罪疚感。婚姻的盟约是由两个人共同守护的，当对方执意地践踏这份神圣的时候，你不需要独自地为破碎的瓦砾承担责任。上帝看重你的尊严，你是他用重价买赎的宝贝女儿。婚姻的目的是反映基督和教会的爱。如果这段关系只剩下威胁和羞辱的时候，你有权寻求法律和信仰范畴里面的保护。放手有时是为了止住罪的蔓延，亦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不再受进一步的凌辱。医治是从内而外的生命重建。如果你的婚姻最终真是破裂，要让上帝的灵进入你灵魂的深处，抚平那些被撕裂的伤口，要容许自己悲伤，因为悲伤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需要刻意地压抑，在上帝面前诚实地流泪吧。祂必定收纳你的眼泪，将你的哀恸看为宝贵。参考诗篇56:8。寻求专业的支持，除了祷告，建议你寻求教会专业的辅导。这个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在极度混乱的情绪里面寻找理性的支点，看清楚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未来的方向。特别是为了孩子，你需要保持稳定的情绪，而专业辅导能够帮助你理出生活的轻重缓急。重新定义相伴一生，或者你预期里面和配偶白头偕老的愿望因为对方的软弱和背弱而破碎了，但是上帝给你的应许是，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这份属天的陪伴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在重伤中遇见更深的爱。亲爱的姊妹，再次受伤的痛苦确实是沉重，但是请你一定要记得，你生命的价值不是取决于这段婚姻的全废，而是在于你在上帝眼里面尊贵的女儿。多年前的饶恕并非徒然，它证明了你内心有从上帝而来的生命力，而今这股力量将会带领你面对新的选择。现在的你最重要的不是立刻做出一个对的决定，你要日日地祷告，求圣灵地亲自感动你，因为唯有祂才知道哪一条路对你和孩子最有益。你可以选择在心灵上面饶恕，因为你不想让别人的过错继续地囚禁你的未来。你亦都可以选择在法律上面放手，因为你无法独自支撑一段对方执意背弃的盟约。无论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请你确信上帝的爱依然完整地包裹着你，祂必定在你破碎里面为你预备一条重生的道路。这条路或者是艰辛，但祂的恩典是够你用。祂必定亲自地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以赛亚书43:19。请你记得，婚姻的失败不等于人生的失败， 在上帝的手里面，没有一个伤口是不能够被医治的，也都没有一个低谷是不能够跨越的。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那位爱你到底的上帝必定会亲自地牵着你的手走过这段死荫的幽谷，他能够将这一段充满苦涩的经历转化为你生命里面更有深度的见证。愿上帝的平安和安慰亲自地临到你这个颤抖心碎的心。晓君。
探访征集。亲爱的基督徒读者，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你是不是有感动用自己的见证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你或者你家的奇妙带领，甚至你经历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的读者。诚恳地欢迎联络我们，收到采访请求之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同你联络。联络电话707-762-1314，或者邮箱 lit@ccmusa.org。 同蒙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本刊编辑部。
真受洗意味着什么？作者杨坚。受洗是每个基督徒正常情况底下不可或缺的圣礼，它的重要性在主耶稣的大使命之中已经清楚地显明出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是愿意做他的门徒的人都要受洗。教会通常会给预备受洗的人一些教导，但是圣经之中关于受洗的经文有些今日已经不再足够被重视，有些虽然是耳熟能详，但是却常被误解。虽然不同的教会有点水礼、浸礼等等形式上高的差异，但是圣经早已明确指出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这个一洗在上帝眼中有着确定的属灵意义，不能够随意解释。明白圣经所揭示的受洗真意，不单单帮助预备受洗的人真正地理解信仰，也都让已经受洗了的信徒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经历了真受洗。真受洗意味着此前已经开始真心悔改和相信。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受洗是信心的果子，而不是信心的起点。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要真心相信主耶稣，受洗才有意义。门徒彼得在五旬节那一日对众人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这里的次序非常清楚，先悔改后受洗。圣经里面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行邪术的西门虽然也都信了受洗了，但是他是被彼得责备地说，你在这个道上高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他并没有真正悔改，心仍然是被罪捆绑。
这样的洗礼只是外在的仪式，并没有属灵的实质。因此真正的相信不是嘴上高话我信耶稣，而是心里面真的愿意归向他。正如那一位伊索匹亚的太监所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利就回答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这个一心相信才是受洗的根基。著名的报道家斯布珍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还不愿意全心信主，就不能够受洗。这样的受洗反而会对他的灵魂造成损害。可惜在现实里面，有人就当受洗成为一个加入教会的手续，而不是真正的生命的转变。有些传道人甚至认为受洗不应该有任何的门槛，即使这些慕道友还未悔改也都可以先洗，甚至明知他们仍然活在罪的当中。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圣经，也都误导人。一些人以为只要受了洗就能够上天堂，还有人觉得信心不够都没什么所谓，洗了再说吧。这些都不是真受洗，受洗应该是只为自己已经真心相信愿意悔改归主的人所预备的。真受洗意味着会从圣灵受洗。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这样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真正的受洗不是仅仅是水洗，更加是圣灵的洗。保罗这样写，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列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从一位圣灵受洗就是重生的洗，外在的水洗只是象征，真正改变生命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对真心信主的人来说，他的水洗往往正是他从圣灵受洗的时刻。保罗就是这样了，他那阵时正是逼迫基督徒，被主的光照照到以致双目失明，三日之后他的眼睛得以看见，起来受了洗，并且立刻开始传讲福音，他的生命立即被更新。这个就是重生的洗。当然也都有些人在受洗的时候对信仰了解不多，后来才真正的经历圣灵的更新。那时候他们虽然不再重洗，但是圣灵使他们终于明白信仰的真意。圣灵的洗是内在的重生，当一个人受圣灵的洗之后，他的心被改变，对罪敏感了，对上帝的话语渴慕了，对世界的爱减弱了，对服侍的心增加了。这个才是真正受洗带来的生命印证。真受洗意味着归入基督的名和身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这句话表面上真受洗的人是不再独立存在，而是归入基督，成为他的身体一部分。真受洗的信徒会愿意在教会里面敬拜、服侍和弟兄姊妹一起生活，因为他们明白到自己属于基督的身体。但是在现实里面，有人受洗之后很快就不见踪影，有人受洗多年却是始终不愿意服侍上帝。这样的人并没有明白受洗的真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意思即是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这个意味着信徒是要唯独高举圣经，唯独高举基督，而不是高举某个领袖或者宗派。保罗责备哥林多人这样说，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是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施布真讲过一个故事，有人邀请他去爱尔兰传道，说可以扩大浸信会的影响。他就回答，我不会仅仅是为了让人成为浸信会的会友就去传道，我只是希望他们归入基督，明白受洗意义的人只会让人归入主名，而不是归入某个派别。受洗意味着归入基督的死，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受洗不仅仅是一个喜乐的仪式，更是一个庄严的宣告，我们愿意与基督同死。归入他的死意味着承认基督为我们赎罪而死，也都意味着我们愿意对老我、对罪、对世界死。这样的与基督同死最少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在受洗之后，我们的旧性情要死，旧有的认知、情感、欲望都要被舍弃。施布真说，世人所快乐的事不能再给耶稣的跟随者带来安慰。从此基督徒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这个意味着效法他在十字架上高的死，他是一条谦卑、受苦、征战的路。英国著名的主教罗尔说，很多挂名的基督徒对于属灵征战、警醒和痛苦的经历一无所知，但是凡与基督同死的人必须经历灵里面的破碎和重塑。真受洗意味着与基督同复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受洗不是只是意味着死去，更加意味着复活。这种的复活首先是灵里面的更新。保罗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受洗的人有了新生命，就当将个心思放在属天的事上面，不再被地上面的事缠绕。我们是否真的有这样做，可以从两方面看得出来。第一，我们平日所关心、所操心的事，是不是越来越多这样跟上帝的国度相关呢？第二，我们怎样去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资源，例如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等等，他们是不是用来成就那些上面的事呢？总之，受洗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两项圣礼之一，另外的一项就是圣餐。受洗是具有极深的属灵意义。通常一个人一生只是受洗一次，因此我们更加应该慎重地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受洗，怎样受洗，又要怎样活出受洗之后的生命。
传道书三章一节这样说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上帝等候门外的人，作者卫兰。十月金秋，天高云淡，我与几位家人朋友结伴出游，一路赏景观色，谈笑之余也少不了聊起了信仰。这种的对话我不是第一次经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却常常流露出相似的疑惑和距离。他们都是站在门外，望着骨线通往信仰的门，却迟迟踏不进去。 我遇见过好多咁样嘅人，佢哋听过福音，亦都听我分享上帝嘅爱，每一颗心嘅反应各不相同，但系嗰一份与上帝若即若离嘅心境何其相似。让我哋一次次重新醒思人与上帝相遇嘅距离。有啲人同我讲，上帝系人哋嘅神，佢哋并唔反对信仰，甚至羡慕信主耶稣嘅人拥有嗰一份平安同埋喜乐，只系觉得嗰啲系人哋嘅古仔。上帝就好似系外国人嘅神，住喺教堂里边，离自己嘅生活好远。佢哋有听过罪同埋救恩，似懂非懂，总觉得与自己无关，毫无迫切感。于是呢一种人常常就停留喺门外嘅黑暗中，睇住信仰嘅世界亮着灯，却无法入内。亦都有人觉得自己根本唔需要上帝，佢哋话宗教都系人发明嘅，用嚟安慰心灵。信佛嘅又好，信上帝也罢，只系唔同文化里边嘅表达方式。喺佢哋睇嚟，信仰系虚嘅，系思想，系观念，就好似哲学嘅概念一样，睇你更中意边一套说法而已。佢哋相信科学与理性，认为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呢一类人唔系唔尊重信仰，只系从心里觉得嗰啲唔系自己生命里边缺少嘅嘢。仲有一啲人令到我特别嘅心痛，佢哋听过福音，亦都承认自己系罪人，在难处当中不排斥向上帝倾诉，但是祷告完呢，一切好像都没变的。问题还在，日子还是要自己撑。他们成日叹着气说，我看不见上帝的帮助。于是他们怀疑，或者信仰只是安慰人心的想法，而现实的担子终究还是要自己去扛。他们当中有人跟我说，你信上帝，我信命运，差不多啫。我听了之后觉得好心酸。原来他们认为创造者和被造的地位并没有分别。我知道他们不是想跟我争论些什么，而是想表达一种各有信念的态度。于是我就告诉他们，命运是冷冰冰的，但是上帝他却是又真又活的。这些朋友的反应常常令我难过，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我，而是因为我见到他们正错过那一位真心爱他们的上帝。人活在黑暗当中，看不到自己的自以为是，只有在真光的照耀之下才能够醒悟过来，原来是罪人。有时我会感觉到沮丧，明明是想将最好的最珍贵的礼物分享给他们，却被轻轻的推回，亦都会失望，因为我讲的上帝他们听成宗教，我讲的爱他们理解为心理安慰，我讲的救赎他们觉得只是理论。我心里面很不甘心，因为我知道上帝的真实与慈爱，亦都亲身经历过他的安慰。我多么希望他们都能够尝到那个恩典的一些滋味，怀着虚己的心降服在救主的脚前。但是在一次次的祷告和反思当中，我渐渐地明白，很多人拒绝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他们心里被误解的神，一个被文化观念或者执着创造出来的形象。他们以为上帝只是外国人的上帝，却不知道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的创造包括每一个人，不分国界，不分肤色。我们不是去信人家的神，而是回去那一位从一开始就创造了我们的主耶稣面前。他们以为信仰只是人类的发明，却没有发现圣经启示的是一位主动向人显明自己的上帝。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人去寻找上帝，而是上帝主动寻找人。他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一个理论，而是亲自进入人类历史的耶稣基督。他们预判信仰是抽象的、唯心的， 虚无缥缈的，却没有意识到这两千多年来有多少的生命因为信仰而改变，又有多少人在苦难中找到力量。信仰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让人有勇气去面对现实。上帝不一定立即改变环境，却常常先改变人的心，让人在风浪当中学会安息。他们说关于死后有审判的事等死了之后专讲啦，点知上帝审判的依据是我们今生的行为和选择。福音是上帝在今生赐予的机会，是关乎永生的重要决定。拒绝在今生考虑，就是在拒绝上帝的恩典和拯救。每一次思考之后，心渐渐安静下来。信仰的事不是靠辩论赢来的，亦都不是靠解释说服的。信仰是一段相遇，有限的人遇见那一位无限的上帝。我的任务不是去改变谁，而是去见证去爱。至于他们的心是几时被触动，个个是上帝的工作。秋风吹拂，枫叶渐红，我知道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仍然在等候着门外的人，包括我牵挂的他们，因为他比我更爱他们。
星岛启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希望用文字来到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你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你。多谢你的摆赏，愿上帝赐福给你。
饿了么与死了么的感慨，作者钱志群。我认识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他来讲最熟练的生存技能不是烧菜做饭，而是点外卖。每次加班去到深夜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总会很熟练地打开手机，看住琳琅满目的图片，顺口就说一句，又靠饿了么续命了。这个 App 应用程式精准地捉住人类一个最基础也都最逃不掉的需求，人会饿。好在饿是人类通过勤劳和智慧能够解决的，因为上帝为此提供了阳光、雨水、空气、土壤和生长基因和规律的根本保障。他是那位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提摩太前书6:17，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5，换句话说，不管你认不认识上帝，他每日都会在慷慨地供应住全人类。我们每点一次外卖，每一次果腹，归根到底都是活在他这份白白的恩典里面。饿到底不是最大的事，最大的事是死。去年另一款新出来的名字好冲的 App 引起了热议，叫做死了么。它的功能极其简单，独居的人每日去签到，如果那天你没点，系统就会通知你预设的紧急联络人。但是因为对死的忌讳， App 死了魔的名字受到争议，为了拓展市场，不得已正式更名为全球化品牌名 Demumu， 新名称含有英文 Death 的 DE，并且用 MUMU 营造亲切感。死了魔这款 App 之所以一度冲到下载的榜首，是因为它精准地中了现代人心里面最深的恐惧。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会有人知吗？饿了魔与死了魔这两个名并排地放在一起， 好似人生嘅两端，一端就系每日嘅生存，一端就系终极嘅归宿。我哋平时忙住解决前一个问题，但系就好少有勇气咁去正视后一个。科技可以提醒人嚟发现我哋有冇死亡。我哋发明咗各种嘅 app 嚟方便生活，想法设法延长寿命。但系死亡之前，呢啲都系只系暂时嘅续命，而唔系真正嘅救赎。死系一咩回事？原来人类第一代嘅食有关。起初上帝把人安置在园中，万物丰盛，但是留下一个清楚的提醒，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亚当并不是因为饥饿而吃，是因为人想要脱离上帝自行定义善恶和生命的主权，那一口下去带来的不只是遗命，而是死亡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哪怕一生三餐都饱，每个人仍然挣脱不到死亡的咒诅。上帝不单止在做人之前先做万物，解决人类生存所需，万物生长所依靠的阳光、雨露、生长规律，从而解决人类饿的问题。他在人类犯罪有死亡之后，更是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解决我们这个大难题。耶稣来到世上，虽然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为整夜打鱼的渔夫准备早餐等神迹来关心人饥饿的问题，但是他更加清楚，人最深层的饥饿不是胃里面的空虚，而是灵魂找不到归宿。为了解开死结，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这一次是真实的死亡，是为了承担我们所有的过犯和离开上帝的代价。虽然他死了，但最奇妙的是他战胜了死亡，死后第三日竟然复活。因为他活过来，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将来亦必复活，拥有永生。耶稣应许，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这句话不是说你不用吃饭，而是说当你连接上生命的源头，你的生命从此就有了永生。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对死亡的恐惧，对意义的渴求，终于可以停歇了。我们照旧会在饿的时候点一份外卖，继续使用各种的 App 来方便生活。这个本身没问题，但是吃饱饮饱之后，这些的日常背后或者值得留一个安静的空间，问一问自己，一餐又一餐，一年又一年，最终我们的生命会归向哪里呢？当然商业回答不到你，科技亦都给不到你，只有耶稣正在等候你去问他，他会告诉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因为上帝的话里有生命的泉源。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
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进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以后仲帮流浪汉吗？张坤。上星期五深夜，我收到教会一位姊妹的讯息，字里行间透着委屈。她停在店后面的车被人打烂了车窗，其实车里面只有两个空盒，可能被流浪汉看到。她当时特别伤心，因为平时她成日都是照顾那些流浪汉，看到都会给些食的或者是散纸，没想到换来的全部都是碎片。他心灰意冷地对我说，我以后都不帮那些流浪汉了。这份心情我们都能感同身受，做善事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带着美好的期许，但现实有时就好像那块碎玻璃，冷冰冰地令到我们很伤心。第二天一早，我和丈夫急着帮他联系修车行，但回复都是预定玻璃要等好几天。看着预报这几天有雨，我们很心急，只能够次次地向上帝祷告。没想到姊妹在心情平复之后反而比我们更加有信心。她轻轻地说，上帝所允许发生的事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玻璃还未补回，但他心里面的裂缝好像已经被一种从天而来的平安修回好。当我们很心急地等着另外一间车行回复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了。各位姊妹刚刚回到自己的店里面，一位老顾客竟然孭住一块带着车窗的汽车右侧门走了入来，他什么都没说，压起衫就帮他安装。我们都呆了，原来他前一天入来，姊妹见到他需要就免费送了一张台给他。他当时刚刚见到打烂了的车窗，没说什么，但是第二天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一块玻璃来。半个小时之后玻璃就整好了，这份神速的温暖让大家的心都被上帝那份爱融化了。我笑着跟他说，以后还帮流浪汉吗？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帮帮，一定还帮。是啊，或者一个无知的流浪汉打烂了他的玻璃，但是上帝他用另外一双温暖的手在最及时的时候补上了这个缺口。正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个应许，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位姊妹平日由朝做到晚好辛苦，但是他成日都挂住开心的笑容。他每日祷告赞美，无论遇到什么事都相信是上帝的美意。星期日他总是很早地回到教会，为弟兄姊妹预备丰盛的早餐。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行善，不是为了换取报酬，而是因为生命里已经流淌着爱。 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六章九节。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所显的爱心。希伯来书六章十节。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样说道：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仍然有一个家，作者白衣。美国近年有灵性复兴的迹象，在2024年圣经的销售量创了20年新高，比较在2023年上升了 22%， 到2025年再创新高。与此同时，多首基督教歌曲都闯入 Billboard Hot 100 告示牌八大单曲榜，其中一首歌 Your Way's Better 好受年轻人欢迎，在几个音乐平台上连续几个月高居榜首。歌词的大意是，歌者在世间寻寻觅觅，饱经创伤寂寞，迂回曲折，头破血流，最终发觉还是上帝的路最好。这样叫我想起美国一个流行歌后，以擅长演唱失恋情歌风靡全球。大家有没有留意，跨时代的流行歌曲多数是以情伤失恋作主题。原来自从人要自己作主，要自由恋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后，人哋得到的不是美梦成真的浪漫爱情，而是求之不得，或得而复失后的伤痛。情伤亦因此成了流行歌曲、戏剧和电影最常采用的主题。Your Way's Better 和世俗的流行歌曲不同，它带出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在寻寻觅觅、伤痛寂寞无助之后，我们好像圣经中的浪子，仍然有一个家，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等着我们回家。重要的是我哋愿意回家，唔再伤害自己，唔再走自己嘅路。
亲爱嘅朋友，让我们一齐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
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